去信箱拿信。
来，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能够透过你的爱子耶稣，用他的宝血，用他的性命，打破了中间隔断的墙，使我们坦然无惧来到你的面前。天父，我们再次感恩，因为透过你自己的爱再次浇灌下来，透过圣灵保惠师坚固我们的信心。所以今天早上再次进到你的同在里面，所以帮助我们能够透过你的真理，特别29章，让我们更加知道如何献祭，知道如何敬拜，知道如何跟你建立那亲密的关系，因为神就是爱。感谢你透过这些节庆告诉我们好多宝贵的真理，所以我们在人间的时候都能够常常来敬拜神，常常都能来瞧见神。主，赞美你，把以下时间都交托在你手中，愿你透过圣灵保惠师来对我们吹气，使我们灵里面的人更加的刚强，更加的活泼，充满你的智慧，充满你的启示，更认识你。向祷告交托，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到民数记29章哦。那28跟29呢，是在讲同样一件事，就是敬拜上帝。我们要学习敬拜神，因为在上一代当中呢，其实在西乃山神就把这样的一个祭祀要亲近神的方式告诉以色列百姓。现在已经到了约旦河东，第二代已经起来了，上一代已经过世了，现在要进到迦南美地，神又再次数点，并且告诉他们也要看重的第一个就是跟神敬拜的关系，一定要透过的敬拜跟神呢，要不断不断有亲密那个巴克的关系要建立起来。那你看到昨天看到有每一天的献祭，有每一周的献祭，有每一个月的献祭，甚至一年当中有几个节庆呢都要来献祭。这些就告诉大家一件事，我们要跟神建立了亲密的关系。这边也告诉我们，你看到这些呢关系当中呢，神看为重要的透过节庆。那昨天读了有两个节庆在当中，一个是逾越节的节庆。逾越节非常的重要，因为逾越是我们重生得救的一个记号，一定要纪念，不可忘记那个起初神怎么来拜访，怎么来拯救我们的，这一定要清清楚楚。好，第二个节呢，就是所谓的七七节，或是叫五旬节，就是圣灵降临的日子，也代表收成的丰收。你们进到迦南美地，一定会带来牛奶与蜜之地的产业，而且呢会得着很多的丰收。你们记得，丰收是从上帝而来的祝福，要把这个祭投生的、出手的献在神面前。所以你看到昨天有讲到逾越节，包括七七节，就是五旬节，都叫我们一定要守节，要来感恩，要来赞美，要在神面前呢，要荣耀颂赞尊荣归给神。好，今天呢又两个节庆出现，一个是叫做吹角节，另外呢叫做祝棚节。祝棚节是整个一年当中最高潮的是祝棚节，我们称为叫最大之日，就是祝棚节。那祝棚节呢看为重要，那我们要从吹角节来开始齁。前面两个节呢，他们都在正月的时候，正月的时候就是一月呢就要庆祝了，逾越节就是正月的时候要来庆祝，包括五旬节呢是过50天要来庆祝。但是到了七月之后呢，有两个节庆很重要，一个叫做吹角节，一个呢叫做祝棚节，这两个呢都是大节，都要庆祝，而且所有男丁都要回到上帝面前，回到耶路撒冷，到圣城里面要朝见神。那所以在以色列百姓的三大节庆肯定都要回来的，就是这个三个节庆齁，要在神面前好好的庆祝。那最高的、最高的、最大的节庆就是祝棚节啊，这个呢让我们看为重要。我们一起来看到今天早上的经文呢，总共有这个40节在当中。那有些是看起来蛮繁琐的，但是呢每一个地方呢都是有神的心意在当中。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是吹角节，我们要从第一节念到第六节，第一到第六是吹角节。我们一起来读呗，请来。
七月初一日，你们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是你们当守为吹角的日子。你们要将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一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7只，作为馨香的燔祭献给耶和华。同献的素祭用调油的细面，为一只公牛要献依法1/3，为一只公羊要献依法1/2，为那7只羊羔每只要献依法1/10，又献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为你们赎罪。这些是在月朔的燔祭和同献的素祭， 并常献的燔祭与铜献的素祭，以及照例铜献的奠祭以外，都作为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
好，这边讲到吹角节。好，初啊，这个七月初一日，在我们啊昨天有介绍过，在他们里面有两个月历在当，一个叫做宗教历，一个叫民事历。讲到七月初一是讲宗教历，七月初一是宗教历，但是在民事历里面哦，是正月初一，等于说是他们的过年了。过年的时候就在这个时间哈，用在我们现在呢，我们有国历跟阳历嘛，对不对？有农历跟啊这个国历在当中哦，就是大概是我们九月十月之间，就是他们过年的时间，就是我们现在的月份是九月十月这一时间呢，大概都是他们过年的时间呢。他说在七月初一的时候是他们的啊，就是他们的一个民啊这个宗教历，但是民事历是正月初一，你们当有盛会。好，为什么要有盛会？这个叫分别为圣的意思，一定要有这样的聚会，一定要所有男丁都要回到这个地方要来庆祝，这是上帝啊告诉他们的事情。你们到了迦南美地，不要忘记一年有三大节庆，这个逾越节很重要，五旬节很重要，再来呢就是吹角节，一直到了啊做祝棚节，是连续啊这个啊十五天里面日子呢都是看为重要的，你们三大节庆都要来啊。从这三大节庆你们看到，第一个呢讲到今天的讲初月啊七月初一的吹角节要盛会，所有人都要来聚集在一起，在神面前呢要有聚集的意思。好，聚会呢很重要，因为神要我们聚在一起来朝见他，来敬拜他，来感谢他，在神面前来在神面前来歌颂赞美神，因为神看为重要。所以我们啊每个礼拜都有聚集，因为神看为重要，神要我们聚在一起对焦于神，对焦于上帝的同在。我再讲一次，神为什么要把我们聚在一起呢？因为神要我们聚的意义是因为他乐意跟人同在。你看到旧约啊，看到我们刚啊读了这些经文当中，发现到他们出埃及之后，神就要摩西上山之后造了会幕。那会幕呢是代表说什么呢？神喜欢住在人间。后来呢进到迦南美地就没有会幕了，他们要建什么？圣殿。神就住在殿中。再来到新约呢，你看到吗？他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你看到约翰福音也讲到说道成肉身啊，那住在我们当中，中间当中，就是神呢会在新约里面道成肉身，就在人当中。到了启示你看到吗？看啊，神的帐幕就在人间。所以一路上你看从旧约到新约，神都告诉我们他喜欢跟人在一起，他喜欢住在人间，所以要聚会在一起对焦于神，这是神所喜悦的事。因为我们常常会有很多的劳碌，所以后面讲句话，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神要我们放下一切，就是人的血气啦，人的动作啦，人的忙碌，放下一切要聚会对焦于什么？宝座上的羔羊。看到启示录读了我们就明白，从第四章到第六章就讲到有一个宝座，所有人都要站在玻璃海，然后各族各方各样的人都要对准宝座在敬拜上帝。这个时代太忙碌了，常常忙碌到忘记有个宝座，忘记为神在当中。所以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要放下一切劳碌的事情，好好对焦天上的宝座，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所以这个叫做第二句话，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以做，要休息，要知道他是神，所有人的工作都停止了。好，接下来呢是你们当守的吹角的什么日子，那一天呢要吹角，大家都要记得，不要忘记他们在第十章的时候他们拔营然后起啊就开始走咯。那要走之前呢很重要，有个号角要吹响，这号角是银子做的，那要大声吹，要招聚所有的会众。那吹大小声都有不同的招聚的意思，所以吹号角代表什么呢？是招聚大家，招聚大家一起来到上帝的面前。什么叫招聚？招聚意思是什么？招聚就是教会的意思，教会就是把全世界人招在一起来到上帝面前，那个叫做教会。所以吹号角意思就是招聚的意思。那吹号角还有什么意义呢？吹号角呢就是要打仗的意思。看到第十章告诉我们说第十有打仗了，大家要什么？吹号角，一听说赶快备战，代表属灵征战来到了，要吹号角。 再来还有吹号角什么意思呢？就是节庆的时候要吹号角。现在是吹号角节，是祝棚节，要不要吹号角啊？要。要过新年呢，要不要吹号角？要。甚至说 Happy Day， 在节庆的时候，很快的时候要吹号角，这叫吹角节。不要忘记，神要他们提醒他们，吹号角是代表说有这个三层意义。你们过去没有号角，现在有号角了，要懂得这个，要追念你们上代神怎么祝福他们的，要跟神建立那亲密的关系。好，你看这吹角节要做这些事，接下来呢还要献祭。好，读昨天读到献祭呢，有每天的献祭，每一周的献祭，还有每一个月的献祭，这个都不可少。但是到节庆的时候，还有很大的啊，这些节庆都要来庆祝。他说你们要将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一只，还有什么呢？还有七只的绵羊呢，献在上帝面前。所以117，昨天看到这个217嘛，今天是嘛117，你看到这是节庆不一样的方式，但是不一样的献祭的方法。但是这献祭呢，我告诉大家一件事，来到上帝面前要带着礼物来，来到上帝面前不要空手而来，要来感恩，要来赞美，要来谢谢，要空手而来不能的，要带着礼物而来。而且第二件事情是，这个就是献祭代表敬拜，敬拜要付上代价的，请大家记得，敬拜需要付上代价。耶稣也对新约的所有的人讲，特别对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讲，如今就是拜父的用什么心灵跟诚实拜他，因为父是个灵啊，拜他需要用心灵跟诚实，神喜悦我们用心灵诚实来拜他，我们要付上代价，要分别出时间，用你的心，用你真实的情况来敬拜我们的上帝。这是在新约里面你可以看得清楚的，在旧约呢却要透过羔羊，透过公牛，透过这些绵羊献在上帝面前。而且呢，献代表什么？就是牺牲仪式。献代表什么呢？付上代价的意思。敬拜神要付代价，要付上心灵跟诚实的代价，而且要牺牲流血的代价。看了神的羔羊已经为我们圣而献上了这样的代价，我们要怀着感恩的心来到上帝面前。好，这是讲到第四件事情。好，第五件事情在第五节哦，要献上一只公山羊做什么？赎罪祭。我们要亲近神，不要忘记除了刚刚讲过这几件事情，要盛会不可有劳碌的工，要放下一切，再来要吹号角，再来要献祭，有217的献祭在当中，还更重要的要有一个很重要的祭叫做赎罪祭。除了燔祭、素祭之外呢，还有一个叫赎罪祭。为什么要赎罪祭呢？当然是一年的开始，我们要好好的什么，要除旧布新，在神面前每一次来呢都要记得这件事，他是圣洁的神，他是公义的神，他会审判人的。那我们这么不洁啊，这么脏，全身上下都污秽的不得了。你看看过去40年你们上一代都死在旷野，怎么死的？因为里面犯很多的罪，十诫都犯光了，几乎每一天都在犯罪，爱抱怨吗？爱争闹吗？爱敌对吗？爱喜欢挑战吗？反叛吗？都在犯罪，看吗？所以为什么要有赎罪祭？因为要告诉你们，我们必须要透过羔羊，我们才能够来到圣洁的神面前。所以我们要除去我们之间有个什么拦阻，有个隔断的墙，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就是隔断。我们不能亲近神，我们虽然很盼望亲近神，怎么亲近他？需要赎罪祭。所以一定要特别一只公羊、公山羊，然后呢成为赎罪祭，要拆回中间隔断的墙。我们把所有的罪都卸在羊头身上，所有的罪都归给他，所以我们才能够坦然无惧来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所以你看到短短的这五个经节里面都知道要怎么亲近神的方法。原来神一直告诉以色列百姓，我好喜欢住在你们中间，我好喜欢跟你们亲近，但是你们知道怎么亲近的方法？透过敬拜，要透过这些祭祀来到我面前。我不是需要羊，也不需要牛，我是喜欢跟你们在一起，这个都要做，你不做就不可能来到圣洁的神面前。所以以色列百姓，原来明白，要记得这个叫做吹角节， 不是只是过新年要吹角，很重要的一年的开始要跟神建立紧密的关系，亲密的关系啊。我们感恩啊，很快又到十二月了，下礼拜又是什么感恩节了，好不好？好好对焦一上帝，常常都要对焦一上帝。你每一天在过日子，每一天都要献祭，每一周安息日都要献祭，每一个月的月朔月珠都要献祭，每一年的节庆都要献祭。这么繁琐就是一件事情，我喜欢跟你亲近，我想跟你建立亲密的关系。阿爸，神喜悦我们跟他亲近，我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亲近神就是敬拜，越敬拜你就越有能力。敬拜要付上代价，越大的代价就越打 back， 越大的代价你就越有能力，越大的代价你就越跟神走在一起。你不要老是羡慕那有恩高的人，他付了多少代价。你不要老是羡慕那些跟神走在这么亲密的人，他付上多大的代价。等一下你看下去后面的祝棚节，代价越大，代价很高。为什么耶稣可以跟上帝走得成义？他把命都舍了，才有这么亲密的关系。我们要负担代价。这个时代都非常方便的时代，好像麦当劳时代，过去他一直去走，就马上了，好像挤那个吸收炉，一挤个就出来了，三秒钟就有了，好像投币机一投，马上就有了，可乐就出来了。弟兄姐妹，这时代是不愿意付代价的时代，但是却要什么？要好的祝福，叫朋友们早早醒过来。神说节庆呢，要付上代价，都不是一天哦。好，接下来还有什么呢？接下来看到这边第七节到十一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在这庆啊欢庆的时候，还有一个日子叫做赎罪日。我们看到这代价也很高。我们看到七到十一，预备，请来。
七月初十日，你们当有盛会，要刻苦己心，什么工都不可做，只要将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一只，一岁的公羊羔七只，都要没有残疾的，作为馨香的燔祭献给耶和华。红线的素祭用调油的细面，为一只公牛要献依法十分之三，为一只公羊要献依法十分之二，为那七只羊羔每只要献依法十分之一，又献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这是在赎罪祭和长线的燔祭与铜线的素祭并铜线的奠祭以外。
好，我们看到在这个过年的时候，吹角的时候，有一个日子叫做赎罪日。一个年的开始，最重要从哪边开始？从赎罪开始。上帝要我们有新的开始，有跟神有新的关系，有一个新灵在当中，新的态度，新造的人来过一个年的开始了。神看重这些，所以你看到第一个日子，你看在七月十号，第一个日子讲到七月初一是讲到吹角，吹角节之后呢，在初十呢，还有一个日子叫赎罪日。赎罪日是全国都要悔改日子，那一天很特别啊。大祭司一年一次才可以进到至圣所，就那个日子啊，他要带着什么羔羊的血，然后进到圣所，然后进到至圣所。当他进去之前呢，他一定要预备好自己是最好的状况，因为他要代表以色列十二支派，而且穿了以弗德，他身边没有十二个宝石，他头有肩带，代表什么呢？他要承担所有以色列百姓的罪恶，他就要进到至圣所。每个宝石代表每一个支派，在神面前呢，他带着恐惧颤抖的心，然后呢脚上呢还有他的衣服上呢有铃铛绑了一条线，然后进去呢，为什么绑条线呢？然后呢进去之后没量赶快救出来，为什么呢？被击杀了，因为他没有预备好。今天的大祭司是谁啊？耶稣基督，他在天上才能进到神的宝座面前为我们代求。每个人每个支派都像身上的宝石这么珍贵，我们要感恩，谢谢主成我们最大的大祭司。在地上的大祭司随着时代在换，爸爸死了就儿子来接了，儿子死了就另外一个儿子来接了，就这样子一直在数。但是在天国里面 耶稣基督是永远的大祭司，一次的死就永远成为大祭司，所以不用轮替，因为他是最完美的大祭司。所以我们就能透过耶稣基督能够坦然无惧来到天上的施恩宝座面前，我们要很感恩。好，你看到七月初啊，这个初始的时候，他说你们还有什么盛会啊？七月初一就有盛会，对不对？这次呢又要有盛会，大家全部聚集在一起，分别为圣来敬拜神。但是这次呢，在赎罪日，跟我这个刚刚所讲的这个啊，这个吹角节不太一样，就是盛会当中呢，所有人要记得一件事情，要刻苦己心。赎罪日是要刻苦己心。什么叫刻苦己心呢？英文叫做 deny yourself。deny yourself 是什么呢？否定你自己。否定你自己。在赎罪日的时候，要懂得一件事情，就是否定你自己。为什么要否定你自己？你想想看，40年里面，那些老我很大的人，现在在哪边？都倒闭在旷野嘛。那些救我不愿意改变的人，现在哪边？都死在旷野嘛。就剩下三个人而已。乐意改变的人就能够进到迦南美地。弟兄姐妹，一定要提醒大家，这个世界观都跟圣经观完全是冲突。这世界观是什么呢？你要发展你自己，你要肯定你自己，你要高举你自己，你要呢自我的实现，自我的得着，自我的膨胀。这是世界观呢，跟圣经有没有冲突啊？完全不一样。圣经告诉什么？你要否定你自己，你要钉死你自己，有不一样。我们世界为什么乱？主要原因就是自我实现太大，什么都是我。No， 是神，不是我，乃是他。愿你兴盛，我衰微，这才是真理。为什么倒闭旷野都是我吗？你没有水喝，你没有房子住，你没有肉吃，整天都在我吗？不是吗？都是这个问题啊。要怎么赎罪日目的除了聚会感恩之外，要刻苦己心，否认我们自己， deny yourself。 耶稣我们讲这句话，来跟随我。再来呢，如果有人要跟随我，就当什么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舍己就是 deny yourself， 否认我们老脾气、老个性、老习惯、老的旧有的思想意念，全部都要钉在十字架，因为你要进到新的一个地方去了，叫牛奶与蜜之地。有姐妹，我们要看早早定死自己是好的，有一天你到新天新地，你看哇，有意义，你才会习惯了，知道吗？就像你一个到一个国外去，人家都是这样，你跟人不一样啊。所以你发现到好怪啊，有些华人都不愿意到别人的国家去污染别人。有这样子啊？有随地大小便这个，我实在是不是看到这个？有啊，所以就说啊，这个华人不能进来，不愿意改变。我们见到神的国是不是很圣洁？是，要老是旧有的思想。还在埃及，老是想葱啊、蒜啊、黄瓜、韭啊、韭菜啊，不应该。这些人干嘛？在那边呢、啊，全部倒在旷野，不配进到。本来就是可以进去，但是因为不愿意改，就出问题了。愿神帮助我们赎罪日，最重要是 deny yourself， 要改变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阿们。这个是赎罪日的目的了。所以赎罪日舒不舒服啊？不舒服。但是没有赎罪日就没有祝棚节了。要记得要从赎罪日开始。好的对付我们里面是不是有自私啦、啊、有没有骄傲、啊、有没有败坏、啊、态度啊心态有没有对焦于上帝啊，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今年就新的开始，求神光照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好，你看到吗？那七月初十就要做这个事，一样的有五件事。第一个要盛会，第二件事情呢要刻苦己心，第三个呢什么工都不可做。再来呢还有一一七一样嘛，齁，有一只牛，一只绵羊，一只什么啊，七只的啊，这公羊羔都要献给神，付上代价。然后呢有燔祭的火 就这个烧起来，然后呢十一节又要献上什么赎罪祭，要认罪悔改在上帝面前。那这样子我们都做的时候，我们可以进到祝棚节了，可以当欢呼喜乐。神会带领我们从这一站到那一站，从那一站又到这一站，不断的往前走，一直到进到迦南美地。神要我们做这个事，我们每一天其实都在过生活，都在走旷野的道路，但是请记得一开始就要做对的事情，要这样子吹号角的日子，有这样的赎罪日子，前面很做得对，后面都容易了，神就容易带大家每一天好像世上日子像做帐篷一样，不是吗？一天一天就会得到上帝的祝福。好，这个是讲到赎罪日的地方，所以要了解它的重点是要刻苦己心，不要跟世界来雷同，要记得不是肯定自己，不是自我中心，自我得着，自我实现，自我膨胀，这个都是世界观。我们记得是 deny yourself， 是刻苦己心。好，我们看到接下来祝棚节咯，祝棚节呢就比较多了，我们一起来读，一口气把它读完，十二节到四十节，十二节到四十节，预备起来。七月十
五日，你们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要向耶和华守节七日，又要将公牛犊十三只，公绵羊两只，一岁的公羊羔十四只，都要没有残疾的，用火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燔祭，铜线的素祭，用条有的细面，为那十三只公牛，每只要献依法十分之三；为那两只公羊，每只要献依法十分之二；为那十四只羊羔，每只要献依法十分之一，并献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这是在常献的燔祭和铜线的素祭，并铜线的奠祭以外。第二日要献公牛犊十二只，公绵羊两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十四只，并为公牛、公羊和羊羔按数照例铜线素祭和铜线的奠祭，又要献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这是在常献的燔祭和铜线的素祭，并铜线的奠祭以外。第三日要献公牛十一只，公羊两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十四只，并为公牛、公羊和羊羔按数照例献铜线的素祭和铜线的奠祭，又要献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这是在常献的燔祭和铜线的素祭，并铜线的奠祭以外。第四日要献公牛十只，公羊两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十四只，并为公牛、公羊和羊羔按数照例献铜线的素祭和铜线的奠祭，又要献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这是在常献的燔祭和铜线的素祭，并铜线的奠祭以外。第五日要献公牛九只，公羊两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十四只，并为公牛、公羊和羊羔按数照例献铜线的素祭和铜线的奠祭，又要献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这是在常献的燔祭和铜线的素祭，并铜线的奠祭以外。第六要献公牛八只，公羊两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十四只，并为公牛、公羊和羊羔照数铜线的素祭和铜线的奠祭，又要献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这是在常献的燔祭和铜线的素祭，并铜线的奠祭以外。第七日要献公牛七只，公羊两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十四只，并为公牛、公羊和羊羔按数照例献铜线的素祭和铜线的奠祭，又要献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这是在常献的燔祭和铜线的素祭，并铜线的奠祭以外。第八日你们要当有筵素会，剩什么劳碌工都不可做，只要将公牛一只、公羊一只，没有残疾岁的公羊羔七只，做火祭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燔祭，并为公牛、公羊和羊羔按数照例献铜线的素祭和铜线的奠祭，又要献一只三公山羊为赎罪祭。这是在常献的燔祭和铜线的素祭，并铜线的奠祭以外。这些祭要在你们的节期献给耶和华，都在所许的愿并甘心所献的以外，作为你们的燔祭、素祭、奠祭和平安祭。于是摩西召 耶和华所吩咐他的一切话告诉以色列人。
好，接下来看到祝棚节，耶稣曾经讲在约翰福音最大之日子呢，就是祝棚节。我们要了解这个节庆是以色列百姓最大的日子。他讲到说，7月15日你们当有盛会，从7月初一到了7月初十，接下来呢7月15号开始一系列呢最大日子呢，总共有8天都要来庆祝上帝给我们的祝棚节。好，祝棚又有什么意义呢？第一个我们看到你也就知道了，因为他们过去呢从旷野一路上走过来40年，每一天都有上帝的保护，没有被蛇咬，除了他们抱怨毒蛇出来，火蛇出现出来，其实每一天都没有被蛇咬。再来呢有天上的玛纳，第二来呢有鹌鹑都会给他们吃，然后呢吉塔磐石就有水可以喝，不会被晒死，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所以40年呢他们好像就在这个旷野里面生活，都非常的安舒，非常的稳定，并且生养下一代。你看到神一路上照顾他们，衣服不破，鞋也不破，所以他们真的是非常蒙福的。所以这个就代表祝棚节要来庆祝的地方。为什么庆祝这么久呢？因为神要他们庆祝咯，因为这个40年呢如一天一样，天天都有神恩典，天天都是神的祝福在当中。那现在进到新的一代下去，要到什么永乃密之地了。但是他们一定要记得神怎么照顾他的祖先，怎么进来都有他的历史跟过程，要去纪念，要怀着感恩赞美的心。好，那怎么纪念呢？这边告诉他们说有几件事跟前面的都雷同的，就是要有盛会，就是分别出来的聚会，要聚集一起，所有男丁啊都要来到圣所当中，或是那时候已经有圣殿了，你们都要来到耶路撒冷的城市，要来敬拜上帝。然后呢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只有一件事情，就是献祭，对焦于上帝，敬拜于神。所以对焦都在神身上，不在人的事，对焦在上帝的宝座。好，我再讲一遍，我们要好好的敬拜神。有一天我们在天上的时候，我们会站在一个地方，就是玻璃海，非常的透彻，非常的清晰，都是干干净净，没有人的东西，很透明。然后呢对焦于天上的宝座，宝座呢有神的宝座，也有羔羊的宝座，每一个人都在玻璃海来敬拜赞美神。你发现那个敬拜跟地上的敬拜很不一样，我们在地上的敬拜大概都有主领者，有乐手带大家来敬拜神。在天上的敬拜你发现到没有主领者，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的敬拜不需要领导者，都是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神，都是主动的，是自发的，每一个人都在敬拜神。因为宝座才是焦点，不是主领者，也不是带领者。所以愿神祝福我们呢，有一天我们敬拜不需要主领者是最美的，大家到哪边都敬拜神，用心灵跟诚实。但现在很多人是不懂得敬拜，都需要激励一下，按一下他就你敬拜一下，不按了又给我丢来。有些人当然是没有习惯，有些人是害怕亲近神，有很多原因呢。所以在地上呢才有什么有这些敬拜训练，还有再有的带领者，没有带领者就不要敬拜了，不想怎么敬拜。所以在天上呢都是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赞美神，随时大家都可以看到宝座，就是整个天国的中心，大家都敬拜神。好，你看讲回来，什么功都不可做代表什么呢？我们只焦点在神身上，没有人的东西，要知道他是神，放下一切的工作。敬拜是所谓的服事的开始，请记得敬拜等于服事。启示录22章讲到敬拜就是服事，所以我们做工作人请记得敬拜就是服事，不是坐着做呢，探访做呢，它也是，它是主要的是敬拜神，先服事神，再服事人，一切从敬拜开始。早上的早祷就是在敬拜，每一天你要敬拜，这是神所喜悦的。 OK， 他说什么功都不可做，然后要向耶和华什么守节7天。那第八天呢又有这个筵宿会，哇，你看到连续八天都在什么献祭哦，都在敬拜。好，接下来呢你看到蛮繁琐的东西一直讲，从第一天、第二日、第三日到了什么第七日， 它有个特殊的这个情况在当中哈。你看到这些地方呢，都有共同点在当中，就是你看第二日在十七节要献公牛什么十二只，然后公羊两只，没有产子呢这个十四只。好，你看到这些要献从二十节有一个要献，然后呢再来呢第四天有个要献齁，是在23节。好，26节又要献这五第五天的。一路上看去都要献上。都要献上。请问献上越多还是越少啊？越来越多啦。弟兄姐妹，越来越多，你看到刚刚说每一天呢才两只嘛，对不对？每个月呢才这样子。到这边呢越献就越多。到了整个书祝棚节呢是献上最多的。比前面的节庆都最多的。好，那但是在这个祝棚节的祭奠当中呢，它的这个公牛的数字呢就越来越什么少，其他都是一样。你看第一天呢 ,13214, 13只公牛 ,2 只绵羊 ,14 只什么公羊，有没有 ?13214。接下来呢到了第二天呢 ,12214。到了第三天呢 ,11214。所以牛的什么数目越来越少。但是其他呢都维持住。但是累积下来都比昨天前天更多的奉献。原来哦，讲了一件事情，敬拜者哦，如果你要跟神越来越亲近，代价要越多跟越大。再讲一遍，如果你要真实的跟神很亲近，请记得要代价越多并且越大。敬拜其实是要付代价的，要付很深的代价，你才会经历到神各样各样的火会下来。因为这些祭都需要什么圣灵的火燃烧起，所以每一天圣灵都会来颁发献上这样的代价。为什么摩西的恩膏这么强？因为他40天都在什么山上。耶稣基督为什么恩膏这么强？因为他40天都在旷野。有没有付很多的代价？我们记得要跟神得着更多的恩膏，要付上敬拜的代价。如果你当传道人要付上，要得着这么大的恩膏，付上代价，分别一点时间跟神亲近，恩膏就会出现，要付上代价。没有付代价不可能得着。你看一天一天都累积了，那个坛的火不能熄，祭物不能少，而且每天哦，这是节庆对不对？而且加上每天的不可少，而且如果遇到安息日也不可少，遇到月朔也不可少，只是一直什么添加上去，这才是真正的敬拜者知道这个意思。好，所以你看到整个祝棚节里面有这些特色在当中。好，我鼓励大家在旷野日子天天神都乐意跟他们同在。现在要进到牛奶米之地，神说不用再有会幕，要抬来抬去不用了，要建什么建殿，神也住在殿当中，一样的祭不可以少一样的礼物不能少，为了更跟神有极亲密的关系在当中哦。好，再来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就是35节，第八天呢你们当有什么严肃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好，这个严肃会的翻译出来其实就是聚集的意思啦。聚集的意思跟我们圣会是一样的，只是翻译的问题而已。我查了说那主要是分别为圣，在最后第八天的时候大家要再次聚在一起献上这个祭在神面前。好，然后呢39节说这些祭要在你们的节期献给耶和华，都要在所许的愿并甘心所许的愿以外，作为你们的燔祭、素祭、奠祭和什么平安祭，把所许的愿把它写下来画起来。原来哦，这些节庆当中回来的男丁哦，他们不仅要感恩献祭，他们不仅要赞美献祭，还有一个很重要，他们是为了许愿而来献祭。因为一年的开始要不要许下愿呢？要。主盼望我种什么有30倍的丰收，我盼望我女儿能够嫁出去，我盼望我的工作能够发旺，这个都在喜悦哦。在那当中呢，一年开始就要在神面前来感恩并且许下愿，那个叫许愿，了解吗？那另外呢还有一个还愿，就是为了去年哇神 我要30倍，结果你给我什么？60倍。那是不是要还愿？是的，那时候就回来还愿。所以我们可以跟神许愿呢？
可以。
可以许愿，但是不要忘记要还愿。请记得，许愿可以，但是不要忘记什么？还愿。你记不记得你过去在拜拜的时候，你都许向菩萨许愿不是吗？啊，你会还啊？
会。
可信主之后，常常不还了，是吗？主啊，你给我儿子，真的是儿子，我要把他归主为圣，叫做上儿。我要帮助他成为神所用的仆人。我礼拜的哇，真不得了，我这儿子太厉害了，读书这么棒，应该去当什么？就不要当仆人。你懂我懂意思吗？很多人会许愿，但是忘记了愿，得着之后拜拜。所以每年哦，这些节庆让你想到你有没有许过什么愿。主啊，你救我，我就被你了，救起来之后我快乐。你们这样子，主让我娶到好老婆，娶完之后我来教会了。主让我成家，成家之后我要全家都来侍奉主，用我的客厅来做敞开小组，得着了，房屋也很便宜，就得着了，
不快乐。
不要骗神，许愿要还愿。昨天我们同工做得很好，写下来放在你上面，常常看我跟谁许愿啊。不要乱讲，讲了就要做，阿们，知道吗？许愿要什么？神跟你立约，不要欺骗神，好好的感恩、赞美神。所以做公爵有这个意思。愿神祝福我们都懂得感恩，甘心献上，跟神讲了就去做吧，因为神是真心祝福我们生命。好，最后来，于是摩西照着耶和华所吩咐他的一切告诉了以色列百姓。明天你看到许愿，摩西也是许愿的人，对不对？他答应神有没有忠心到底啊？他真是一个忠心的人，讲话算话，是神信得过的人。愿神祝福我们都成为一个神信得过的人，那个叫做信实可靠嘛。我们都知道他信实可靠，但神也问过我，你信实可靠吗？你让我信得过吗？可是常常他跳票啊，帮助我们。原来朱鹏姐有这个意在工作。好啊，这一章整章来讲，有几个我们要去祷告回应的。第一个祷告，请大家记得：越大的恩高，越深的关系，越近的亲密，需要越大的代价。越大的恩高，越深的关系，或越近的亲密，需要你付代价就越高。耶稣是最大的付代价的。把命都舍了，付上一切，所以跟神的距离、恩高、能力都是这么大，配得，配得，配得。我们在神的国度也是如此，你愿意配得吗？请付代价。第二个，在这些捷径当中，还有很重要的，这些捷径献好多，献礼这么多，一件事情来，盼望你跟神不要隔断的墙。跟神有更加亲密的关系，需要透过敬拜不断的付上代价。那敬拜在献嘛，就是这个意思。第三个件事情，请记得这节庆呢，我告诉大家，不要忘记昨日旷野的日子，不要忘记昨日旷野的日子。神怎么带领你出埃及来到旷野40年，你的衣免破，你的鞋白天晚上云柱火柱，神同在，供应、保护、引导，不可忘记，要纪念，要怀念这些懂得感恩的事情。好，这个就是节庆的意思。所以你看到整个28章、29章，都让我们能够更加的知道，原来神设计的都有意义的。然后繁琐其实都会告诉大家，不要忘记敬拜神。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的今天早上。 我们看见神这么爱以色列百姓，上一代已经过去了，上一代有很多很多的败坏，甚至有些跌倒罪恶在当中，但是神，你的施慈爱永不改变，你的约没有收回的，你要让他们进到迦南美地，虽然经过了40年的熬炼，终于要进去了。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看到我们这一代人也是如此被提醒，我们重生得救，我们有应许说有一天我们回到天上去，帮助我们都要忘记背后，如你面前向的标杆直跑，也让你的教会都成为心腹般的教会，常常被更新，用心灵诚实来敬拜我们的我们的爱人耶稣基督。我们要对焦于天上的宝座，我们常常做的敬拜你，付上一切的代价，放下所有劳碌的工，就是用心灵诚实爱我们的上帝，好不好？所以心腹，我们站起来，我们来祷告，我们来敬拜，我们。